美国之音现在继续播送中文节目。
这一小时的节目内容是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您收听美国之音在2018年8月4号在美国东岸时间早上7点，也就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从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的时事经纬节目，我是乔战。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包括：中国退休学者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的过程中被当局抓走，激起许多人权活动者和分析人士的批评。此外，美国打算对中国产品加征更高额的关税，中国对此推出新的报复措施。白宫经济官员呼吁中国不要小看川普总统的决心。更多消息，欢迎收听时事经纬。节目开始，首先让我们来关注这一时段的重点新闻。中国退休学者孙文广在接受美国之音电视直播采访的过程中被当局抓走，激起许多人权活动者和分析人士的批评。他们担心中国政府正在加大对不同意见的打压。孙文广经常批评中国的人权记录。消息人士对美国之音中文普通话语组说，孙文广被关押在济南军区燕子山庄，这是一家有军方关系的酒店和接待中心。他的邻居表示，孙教授的公寓外长期有安全人员驻守，监视他的一举一动。这些邻居表示不明白他为何受到这样的监视。其中一名邻居说，孙文广是个好人，好邻居。美国大西洋理事会资深研究员罗伯特·曼宁说，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自掌权并巩固权力以来，不仅更加严厉打压异议人士，还从实际上改变了中国的社会契约。以前，如果你不涉足政治领域，这个社会契约可以提供相当程度的个人自由。习近平缩窄了艺术、文化、社会表达和公民社会的可接受边界。人权观察中国事务主任索菲·理查森说，我们极度担忧他会遭到怎样的对待。他不年轻了，他经常被拘押，这个事实也令人担忧。美国之音采访孙文广是因为他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上个月访问非洲和中东的前夕发表了一封公开信，批评习近平。孙文广敦促习近平停止大笔花钱提供对外援助、贷款和投资，他认为钱用于中国更好。他还批评习近平的专制统治。在另外一方面，美国国务卿麦克·蓬佩奥星期六在新加坡会见了缅甸国际合作部部长决丁，呼吁立即释放被拘留在缅甸的两名路透社记者。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诺尔特告诉 VOA， 蓬佩奥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表示美国非常关注这两人被拘留。这些记者被指控拥有缅甸政府针对若开邦罗兴亚武装分子的安全行动的有关文件。美国和缅甸的这两位外交首长是在东南亚国家领导人会议期间会面的。蓬佩奥告诉一群随行记者和当地记者，他相信朝鲜将实现无核化，但承认他在访问期间没有与朝鲜官员会面。他说，有报道称俄罗斯正在违反联合国对朝鲜的制裁，这将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蓬佩奥说，我们已经看到有报道称俄罗斯允许与朝鲜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并向朝鲜输出的工人提供新的工作许可。如果这些报道被证明是准确的，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他们违反了联合国安理会第2375号决议。蓬佩奥还表示，他已经告诉他在这次出访中遇到的所有的领导人，必须维持对朝鲜的制裁。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五和土耳其外交部长会面，并商讨了有关释放安德鲁·布伦森的事宜。布伦森是一名美国律，布伦森是一名美国牧师，他被土耳其政府以支持恐怖主义的罪名逮捕。请听报道。
因为布朗森被捕，川普当局对土耳其官员实施了制裁，
土耳其表示制裁是不可接受的。蓬佩奥和土耳其外交部长恰武什奥卢在出席新加坡的东盟区域部长会议期间进行了会面。蓬佩奥在会前告诉随行记者说，美国已经警告了土耳其，是时候释放布朗森了。在见面后，恰武什奥卢告诉记者，会议是有建设性的。
我可以说这是一场很有建设性的会议，当然不是一场会议就能解决危机和所有的问题，但我们都赞同了紧密合作、对话以及在接下来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共同努力。当我们回到自己的国家后，我们会继续共同采取措施，努力解决这些问题。我们也讨论了这一点，还有在解决问题的同时，我们也讨论了接下来我们能采取什么行动加强两国关系，以及曼比季的战略、库尔斯坦工人党的工作小组、伊德利卜，还有其他一些事情。我可以说今天的会议是很有建设性的，我们专注在解决问题上。
蓬佩奥本周在新加坡出席东盟会议期间，预计还会讨论南中国海领土争端、缅甸的罗兴亚人危机以及网络安全。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中国周五发出威胁，如果美国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中国商品的关税提升到25%的措施付诸实施的话，中国就将立即对原产美国的5207个税目、价值约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加征最高25%的关税。与此同时，白宫首席经济顾问拉里·库德洛警告中国，不要低估川普总统要求中国改变其不公正贸易行为的决心。美国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库德洛表示，我们已讲过多次了，取消关税、取消贸易壁垒、取消补贴，我们想要看到贸易改革，中国都没有做到。在中国宣布对美国的反制措施之前，彭博社和华尔街日报曾先后报道，美国财政部长姆努钦和中国副总理刘鹤的代表已经在私下就如何重启谈判展开磋商，但这些措施仍处于比较初级的阶段，双方在时间表、议题和谈判形式上都还没有达成共识。星期五，中国外长王毅与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在新加坡出席东盟外长会议期间举行了会晤。王毅在会晤后对媒体表示，在如何解决美中贸易纠纷的问题上，两国在大方向上达成了一致。白宫内部在对华贸易问题上一直存在两派意见，一派是以财长姆努钦为代表的温和派，这一派声音主张与北京积极对话，避免将美中贸易冲突扩大化；另一派声音是以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和总统贸易顾问纳瓦罗为代表的鹰派，这一派认为通过对话和谈判是无法解决与中国的贸易问题的，美国必须对中国采取强硬措施，迫使中国做出真正的让步。美国打算对中国加征更高额的关税，对此中国推出了新的报复措施。不过白宫经济官员表示，中国经济疲软，而且人民正在出走，同时呼吁中国不要小看川普总统的决心。有关详情请听黄耀毅发来报道。
我们知道呢，美国与中国之间的这个关于关税的这个争议呢已经越演越烈了。那我们首先看到是美国在方面呢对中国要加强关税上的一个措施。首先是在7月11号的时候呢，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USTR 就宣布了要对价值2000亿美元的这个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0%的关税。那么呢，在8月2号的时候呢，美国又加码了，考虑要将10%的关税提高到25%。那么接下来这个听证的时间呢，也从8月30号延长到9月5号，就是要来征求公众的意见，是否要把这个税率从10%提高到25%，来对中国进行更大的施压。那我们知道呢，这个美方的贸易官员还有这个白宫的这个经济的官员都是表示说，这样子一个强力的措施其实是希望中国能够改变自己所谓不公平的贸易的行为。不过呢，中国方面也提出了反 反击的措施。中国呢，在8月3号则是宣布了将针对600亿美元的美国商品课征关税，而且当中呢将实施有四种税率，分别包括是 25%、20%、10%以及 5%。 那么实际实施的时间呢，将是美方的行动而定。也就是说呢，如果美方对中国实施了这个高额的关税之后，中国将会以上述所说的这个关税的措施来进行反击。那么针对中国的这个报复措施呢，白宫的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只在接受美国的媒体采访的时候就反击了。库德罗说呢，他说我们已经说了很多次，不要关税，不要关税壁垒，不要补贴，我们要看到贸易改革，中国并没有实现。 OK， 他们的经济疲软，他们的货币走弱，他们的人民出走，不要小看川普总统贯彻到底的决心。所以看得出来呢，白宫这一方面是没有要退让的意思。那么中国方面呢，似乎也并没有要这个退让的感觉，因为可能中国方面呢也不希望造成示弱的一个形象。所以看起来呢，美中之间的关税的这个争端以及贸易的争端呢，可能还会持续的升温下去。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提出所谓的超美论的清华智库掌门人胡鞍钢，近日遭到一批清华校友的讨伐，称其论点误国误民，要求将他解聘革职。不过也有舆论认为，不应封杀其所谓的学术观点，也不应以街头民主的形式进行逼宫。中国目前的种种困局并非胡鞍钢的观点所造成。有关详情请听申华从香港发来报道。
近日网上流传27名清华老毕业生写给现任校长邱勇的一封呼吁书，要求解聘清华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的职务。理由是胡鞍钢近期发表的有关中国高科技产业经济综合国力超越美国的一系列言论，抛常识于不顾，视学术为无物，实在有辱斯文。并说胡鞍钢中国综合国力已经超越美国的学术报告，上误国家决策，下祸黎民百姓。香港《明报》星期三说，目前已经有近千人参与联署，其中大部分是清华老毕业生，也有一些在校生，还有一些清华以外的人士。报道援引胡鞍钢秘书的话说，胡鞍钢本人暂时不会回应，并说有关事情都是清华校方在进行处理。前中国青年报编辑李大同对美国之音说，胡鞍钢最近在一部视频当中的表现引发清华校友极为不快，直接导致了这场讨伐。他说，
这样一个吹牛拍马的这么一个他最近有一个视频在网上流传，这个视频他完全就是一个痞子的样子，是吧？痞子嘴脸，痞子口吻，让大家那个是忍无可忍，主要是你光是看他的一眼，你还不觉得这个人可恶，结果一看到实际上那一副嘴脸，大家实在是受不了了，像吞了苍蝇一样。
百度百科说，胡鞍钢1953年生于辽宁省鞍山，先后就读唐山工学院、北京科技大学、中国科学院自动化所，获工学学士、硕士、博士学位。1991年赴美国耶鲁大学，1993年回国。现任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其所撰写的《中国国情报告》是中国高层必读之物。香港《苹果日报》说，胡鞍钢的有关观点令内地盲目乐观和民族主义情绪暴涨，被认为是中美贸易战的助燃剂。《明报》则说，胡鞍钢1985年从事国情研究，其报告多次获得中共中央的批示。他也曾参加中南海座谈会，与习近平和李克强当面交流，有官方智囊和中南海讲者的身份。在中美贸易战的大背景下，外界担忧胡鞍钢的观点会误导中共高层的决策。北京独立评论人士胡星斗对美国之音说，胡鞍钢近期有关中国超越美国的研究方法存在很大问题。
这一次他的文章、他的研究方法
的确是出现了巨大的问题，显示出他根本没有采用科学的方法啊去做研究。首先他可能是抱定了一种信念，中国已经超越了美国，然后再找数据来论证。
李大同则认为胡鞍钢在高层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力，所谓的超美论其实当局并不认为自己已经到了超越美国的地步，只不过当局觉得美国现在应该和我平等一点，中国现在可以和美国称兄道弟了。不过李大同说，网上清华人掀起的对胡鞍钢有关观点的讨伐，倒是促进了中国民众以及中共高层对中国国情的一定觉醒，以及宣传战略的某种调整。
但是这个好处呢，是这回中美之间的贸易战，也不光是贸易战，芯片之战，彻底粉碎了这一套迷幻。这个东西对整个中国民众，包括对政治界、对学者、对中国领导层、对政府官员，这一击算是给打醒了，才明白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还差着十万八千里呢。
胡青斗说，胡鞍钢这样的中国知识分子很善于揣摩上面领导的心思，投其所好，属于想当官、贪恋仕途那种。然而在是否应该将其革职解聘的问题上，胡青斗认为胡鞍钢作为教授还算称职。
他的早年的著作还是比较严谨的，因为他早年的许多著作我几乎全都看过，有什么论中国发展前景，还有一些论述什么中国的财政实力啊等等，当时给我的印象还是比较深的，认为他对中国的国情研究还是比较透彻的，所以，这个人你也很难说他就，完全没有研究能力。没有学术水平，这个恐怕也很难说。他是否作为一个教授是否称职，我想他如果能够从这件事件中反省自身，吸取经验教训，踏踏实实做学问，而不是去迎合某些官员。我觉得他作为教授还是合格的。
网上舆论并非一边倒的讨伐胡鞍钢，有网友称网上发这样的呼吁，这不是网络暴力吗？学术论文请用研究去驳斥，而不应该搞这种街头民主式的逼宫和大字报般的批判。还有网友指出，呼吁书里有不少错字，不应出于堂堂清华学子之手。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星期五，一名涉嫌窃取美国公司商业机密被逮捕的美籍华裔工程师获得保释。两天前，在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任主工程师的郑小青被联邦调查局逮捕，被指涉嫌盗窃公司机密数码文件，提供给通用电气公司的中国竞争对手。星期四，在奥尔巴尼的纽约北区联邦法庭上，经过辩论，法官准予郑小青以$10万非现金抵押品夹带电子监视器获得保释，并签署了保释令。美国政府指控郑小青的刑事诉状说，同时间中国公民身份的美籍华裔郑小青从2008年起受雇于通用电气公司在纽约州斯科内克塔蒂市电力部门任主工程师，涉嫌窃取属于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与涡轮机密封和优化有关的数学计算机密。郑小青拥有接触通用电气公司电力部门全部商业机密的许可，他对许多商业机密文件加密后移入他命名的文件夹，将其隐藏在看似无害的日落风景二进制码电子照片里，然后寄到他的私人电子账户。在问询中，郑小青承认过去在5到10个不同场合 使用隐秘的手段窃取属于通用电气公司的资产，而他在中国拥有和工作的公司所研究使用的技术跟他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的是同样的技术。他还承认他的中国公司还没有盈利，但从中国政府获得赞助和资金。在另外一方面，一名已经退休的乌克兰坦克专家因为被指控向中国转交相关科技被当地法院罚款。中国公民和其他坦克专家过去也曾因为涉嫌向中国提供坦克技术被乌克兰司法部门调查和处罚。这些案件揭示了中国如何从乌克兰积极获取坦克和其他军事科技。有关详情请听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报道。
乌克兰哈尔科夫市的一家法院几天前宣布对一名当地的坦克专家处以3400乌克兰格鲁夫纳，大约相当于125美元的罚款。这名目前已经退休的坦克发动机设计师被法院指控非法向中国转交和提供了坦克发动机的技术，并从中国获取了40000元人民币的报酬。法院发表的公报说，这名坦克专家从苏联时代起，在长达40多年的时间里，一直在国营企业哈尔科夫引擎设计局从事多种型号的坦克和战车发动机的开发和研究。2016年退休之后，他在一名同事的介绍之下，前往中国军工企业和相关的科研机构讲学，同时为多种型号的中国坦克和战车发动机的研发以及维修服务技术提供咨询，并获得了报酬。法院认为，这名退休的乌克兰坦克专家的犯罪行为属于中等程度，并未给乌克兰的国家安全和利益带来严重损害，因此仅对他处以罚款的处罚。哈尔科夫市的司法部门去年也曾经调查过另外两名当地的坦克专家涉嫌向中国提供军工技术。这两名坦克专家是著名的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的副总设计师和担任关键职务的一名工程师。哈尔科夫当地法院曾经下令查封了这两人家中的电脑、大批技术资料和设计图纸等。在苏联时代，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曾在坦克和履带式装甲战车的开发研制中扮演关键角色。哈尔科夫司法部门去年同时也曾经对一名在当地居住的中国女性展开调查，当地法院同样下令查封了这名中国女子住处她所使用的电脑、带有汉字的大批文件和资料等。这名中国女子被指控招募和组织当地的乌克兰军工专家去中国讲学、咨询和工作，以及参与中国的武器研发工作。被这名中国女子所招募的乌克兰专家中，许多人都能接触到被列入国家机密的乌克兰国防科技。在这名中国女子所组织的前往中国的乌克兰军工专家中，也包括了哈尔科夫莫罗佐夫机械设计局的那两名副总设计师和工程师。乌克兰东部主要大城市哈尔科夫曾经是苏联国防工业的重要基地，也被称为苏联坦克和装甲工业的心脏。乌克兰军备问题学者德姆丘克说，乌克兰在坦克装甲工业领域仍然保存有很大的实力。不仅如此，俄罗斯经常炫耀的坦克工业其实都来源于乌克兰。德姆丘克说，俄罗斯目前实力最大的坦克生产基地在夏塔基尔，也就是位于乌拉尔地区叶卡捷琳堡附近的乌拉尔车厢厂，但其实夏塔基尔的坦克生产力量是在哈尔科夫坦克生产基地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因为二战期间德军占领乌克兰后，哈尔科夫的坦克工厂都撤退搬迁到了乌拉尔地区的夏塔基尔。二战结束之后，部分生产力量搬回了哈尔科夫，部分生产力量留在了夏塔基尔。苏联和俄罗斯在这个基础上在夏塔基尔发展了坦克生产工业。德姆丘克说，中国从乌克兰的哈尔科夫购买了很多坦克引擎， 当地与中国在坦克和装甲战车领域也有很多合作，但中国以仿制和盗取军事科技闻名，一些不光彩的手段将影响双方之间正常的军事技术合作。军备问题专家们说，哈尔科夫市的法院所审理和涉及的这几起涉及中国的案件的主要看点在于，它能向人展示中国采取何种手段，以及中国如何从乌克兰获取关键军事科技。一名俄罗斯政治学者说，在中国与乌克兰的关系中，军事技术合作以及获取乌克兰的军工技术占据关键位置。军备问题专家们说，乌克兰的军工科技在中国军事科技现代化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从乌克兰以废钢铁的价格购买了瓦良格号航母，并改装成了辽宁号。中国从乌克兰获得了苏联时代研制的一架航母舰载战斗机的样机之后，在此基础上开发了自己的航母舰载战斗机。中国多年前还曾利用在克里米亚的航母舰载战斗机飞行员训练基地获取了相关技术。乌克兰还向中国出口了大型舰船发动机制造技术。在航空领域，乌克兰的专家也曾经帮助中国从事大型运输机的开发。中国和乌克兰目前联合研制的重型直升飞机也将使用乌克兰的引擎。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后，乌克兰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由于俄军大型舰船引擎同样严重依赖乌克兰，这使俄罗斯海军的造舰计划严重受阻。多艘已经建成计划服役俄罗斯海军的大型护卫舰因为没法装备引擎，导致俄罗斯被迫卖给了印度。以上是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桦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中国领导人习近平访问非洲，回到北京第一时间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中国的经济社会和反腐问题。按照新华社的报道，中共高层研究下半年的经济形势，主要是如何解决六个方面的维稳问题。他们是就业、金融、外贸、外资、投资和预期工作。另外，政治局还讨论了近年来一个老生常谈的问题，如何加大反腐力度。先从党内做起，再度审议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那么有关这一话题，纽约城市大学教授夏明以及政论作家陈破空，还有人权组织公民力量的创办人杨建立，分别就这一话题发表了他们各自的看法。那么首先，杨建立认为孙文广失踪或因党政命令，我们来听听杨建立他是怎么说的。
因为一般来讲，如果你不了解这个异议人士和这个管他的警察的关系的话，他的情况是这样，就一般来讲，他这个管你的警察呢，他和你保持一种平衡，他给你画定一定的线，就是啊，你不要这个太过分了，咱们维持一定的平衡，你也帮我，我也帮你，他处于这么一种平衡状态，忽然发生一种变化，一般来讲是上面有命令，就是说孙文广呢，这个平衡和警察的平衡在那一天打破，这说明那一天接到了某一种命令，或者来自山东省委，或者来自于中央。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孙文广教授是中国仅存的敢言的知识分子，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基本上达到了一种置身死于那个度外的这么一种境界，真的是就想的就是说怎么样这一辈子的人生呢、啊、能够在历史上啊能够得到就是一个公正的或者是正确的这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他们这种做法呢，我相信对年轻人是会一种激励。另外呢，我觉得中国政府这样明目张胆的，就是在这个就是直播的那个这么一个过程中呢，进行这种暴力的威胁和那个掐拨的话呢，那我觉得其实也反映出中共决策者的高层次的这个一个心态了，可能会跟他的对外的决策，包括对贸易战呢，采取一种更强硬的或者一种满清末年的这种回馈模式了，我觉得恐怕也是有相关的。
此外，陈破空认为，节目直播时候强制掐播， 实属首例。我们来听听陈破空的观点。
第一点说明了像孙文广教授这样的正派的这个中国民间人士啊，这些学者他的风骨，他的这个凛然正气、淡定。另外也证明这个习近平政权和中共的这种疯狂，就是说显然他们遇到了重大的危机，否则的话完全不必要在这个演播室里面上全世界直播这样一个画面，就中共连掩饰都不要掩饰，就让全世界看见我抓人了，因为太紧急了，不抓不行了。所以这证明了这个政权内部啊，可能确实发生了重大的危机，不是我们外界所能意料的。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中共政权在过去三四十年，甚至是见证七十年里，一直有的一个挣扎，就是没有政治的合法性。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是怎么说的。
中共政权呢，它过去三四十年，甚至在见证近七十年呢，其实一直就在进行的一个挣扎，就是它没有政治合法性。但是在过去的三十多年呢，它弥补它的那个政治合法性的危机呢，是靠的它的经济增长的这个业绩的这个合法性呢，来那个就是填补的。所以呢，中共呢，它长期的就是这个共产党呢，就是GC 那个 D 了，其实就变成了就是 GDP 党。所以呢，它成了一个所谓的我能够发展生产力的一个党。那么尽管这种逆天功为己有了，有点那个荒谬，因为毕竟中国的经济发展很多是老百姓呢，他从奴役状态下生产力释放以后，尤其加上人口红利，再加上跟国际社会的对接了，利用了全球化的这么一个空间呢，那么造就出了中国的经济奇迹。其实跟中国领导人关系不大，可能和邓小平呢，和赵紫阳他们的这边的改革呢关系呢还大一点，跟江泽民呢也有点关系，但是跟当今的所谓的就像许章任说的高峰这些领导呢是毫无任何关系的。但是现在呢，中国呢就是出现一个，就像美国政治术语里面说的，stupid is economy， 就是傻呀，最后还是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而现在的经济呢，你可以看到了，无论从就业、金融、外贸，还是就是预期等等，它反映了三个问题。第一，它是全局性的问题，因为中共呢是善于就是切腊肠。一个小地方呢，它可以控制管控，它可以把一个大问题化解成一个就是小问题，但是这边的全局性的问题它没法切拉长，因为第二个这些所有的问题呢都涉及到国际的形势、国际的格局和外国，包括像外贸和外资和那个金融等等。第三呢，那么它还涉及到一个就是说中国的这些所有的问题呢，最后呢都会发现呢，这个鱼呢它开始臭是从头开始臭的，所以这个鱼头开始臭了，就是一个领导了，让中国的老百姓呢丧失了这个信心，出现了预期不稳。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他要稳预期。当然了，如果是那个中共的最高领导人习近平，就是中共的预期不稳的根源，就是人民丧失信心的根源。那么现在由他来稳预期，那我觉得只有像许章任说的缘木求鱼了。
此外，陈破空认为，最大的风险隐患是党内意识形态分歧。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从党外到党内出现这么一个情况，以前对习近平是怕得要死恨得要命，现在他们还是恨得要命，但是并不怕得要死了，不怕了，人民敢说话了。而且他重大的风险在党内，党内的风险就在于习近平想定于一尊，想这个一翠定音，结果搞了个表忠运动，栗战书发起的，结果成了个不表忠运动，最终只有四个习家军一个非习家军表态，成千上万的高官都不表态，以至于解放军将领一个都不表态，习近平一气之下在八一例行的这晋升上将这个仪式都取消了，没有一个人晋升为上将，说党内出了重大问题，说他又谈纪律条例。我想说一句，他谈纪律条例约束别人的时候，最大违反纪律的就是习近平、王岐山等人，因为你们习近平、王沪宁等人，习近平、王沪宁等人大搞个人崇拜，直接违反了党章。党章规定，反对任何党反对任何形式的个人崇拜。如果说追究纪律的话，从先从习近平和王沪宁追究起。
此外，杨坚立认为，政治纪律就是勿要妄议中央。我们来听听杨建立的观点。
习近平这个访问非洲之前，遇到了这个某一种围剿和攻击，使得呢他在政治上做了一定的让步，不然的话，这个习近平的像不会连夜撤掉，而也不可能有很多的本来发不出来的文章都发出来了，这个言论空间一下子在他们眼中泛滥起来了。这还有这个泼墨女孩的一泼墨，让大家的这个预期发生了变化。我一会儿回过头来再谈预期啊。那习近平呢，他一定是正常做了让步，回来以后呢，他出现了各种的风险， 在刚才讲的重大风险，这重大风险呢它是综合性的，那实际上呢任何一个小的事情或者一个经济上的事情，任何一个领域的事情，只要发生了一种危机，都可能使得现在的政权发生这个不稳定或出现大的问题。所以他回来以后他肯定要进行政治上反制，政治上反制怎么反制呢？那你是当政者啊，你当权者，家长肯定用什么呢？用家规嘛，啊，家长最喜欢用家规的肯定是家长而不是孩子，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当权者他回来就开始拿家规出来了，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啊，最主要的是什么呢？是政治纪律。我为了这个准备这个节目啊，我把这个党的纪律给拿出来了，因为我这学习不好必须念一下子。他一共这个处分条例啊一共是六大纪律，其中第一条就是政治纪律，然后组织纪律、廉洁纪律、群众纪律、工作纪律与生活纪律。实际上最重要的，他也强调了是政治纪律。什么叫政治纪律呢？就是与中央保持一致，绝不含糊。
此外，中国的清华大学的许章润教授发表了一篇《势大力沉》的文章，谈中国方方面面的问题。政治、经济、社会，还有社会思潮、意识形态等等。这篇文章提到了中国的主席任期问题、修宪带来的问题，还提到了当局不愿意触及的六四问题。如同和平宪章、零八宪章一样，这类文章往往引起相当强烈的反响，尤其是当作者是一位体制内的专家学者。那么，根据有关的话题，夏明教授认为，许章润对中国的忧虑由来已久，发文对抗倒行逆施。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这篇文章呢是发在头版头条的，所以呢你可以看到了，国外呢是非常关注。另外的话呢，张润呢也不是一个陌生的名字，因为他一方面呢跟天泽研究所呢，我们知道是中国仅存的这么一个自由主义学派的那个比较强的这么一个阵地了，现在也遭到这个就是关门的这个禁欲。另外呢，就说许章润在过去几年呢连续发了几篇的重磅的这些文章。包括要阻止中国陷入内战，包括要全面的保卫、改革、开放等等，所以你可以看到了他呢对中国的这个深切的担忧了，确实是非常的就是久了，而且是非常的就是急了，所以呢我们看他这篇文章呢，其实讲了我第一他的矛头呢其实是直指高峰，他没有直指习近平的名，但他直指高峰，那么几次呢用到高峰和当今的这个领导人等等。那么所以这篇文章呢矛头呢那个是很清楚的，而且它主要是检讨在过去的第一届任期了，那么也就是高峰的第一届任期，就习近平的第一届任期带来的很多的那个麻烦，也就是说倒行逆施，这种倒行逆施呢突破了许多的底线，尤其是破坏了改革开放的底线，破坏了法治的底线，另外呢就是把人民的基本的那个预期了这些底线呢全突破，用那个就是许章润的话来说，就中国进入了全面的倒行逆施了，那么走向了一个就是既有前现代意识的这种集权主义，这个集权不是集中的集，是那个集就是募集的那个集，也就是说一切都会那个被党控制的集权，所以呢就是他担心呢这种走法了。不仅是让老百姓担心，其实官僚呢那么也非常的担心，所以呢他发出这种就是呼吁了，希望中国呢在这个关键的时刻，因为他也有几个比较，一个是甲午战争以后，一个是六四以后了，那么中国呢能够就是避免那个这个国家呢失去历史的机会了，能够有复兴的机会，能够不是真正的就是说去做这种白日梦，而是能够实现中国的健康发展。他说得很清楚，就从过去的就是这个集权体制了，怎么样以经济为中心，怎么样转到宪政的改革，怎么样让中国呢走向一个健康发展道路。所以我觉得这篇文章呢确实非常有价值。
此外，杨坚立认为许章润的文章内容很重要，但发文的时间点更重要。我们来听听杨坚立是怎么说的。
虽然这个国内已经封了他的文章，在一些大的网站上查不到，但是据我所知他的文章还是在广泛的传播。这个许教授的这文章为什么重要呢？它重要在是人们改变了对习近平的权力稳定的预期以后的结果。刚才咱们不是谈了预期吗？如果大家都认为习近平这个专制的这个集权会非常稳定啊，处在一种恐惧中，那么可能这篇文章出不来。这就是为什么许教授的 它的题目是恐惧，用恐惧。我想这种恐惧是指两个，一个就是人们个人的一种恐惧，包括他自己可能前一段时间处在一种恐惧中，因为这个预期发生改变，这种恐惧慢慢的这个摆脱，发了这篇文章。另外这种恐惧呢，可能是对整个国家前途的一种害怕啊，这样走下去中国将会是什么样。我觉得他讲的很多内容是重要的，更重要的就是在这个时候能够发声。我觉得比他的文章本身更重要。当然他的文章你要看的内容的话也比较广泛，但是他的矛头很显然是指向习近平的，大概谈了几方面的问题。第一个就是政治和经济的左转，习近平当政以后政治经济的左转。第二，外交上的错误，外交上的错误。第三，个人崇拜以终生制。第四，最重要的实际上是平反六四，这个我认为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信号。在前几个呢都可以说是党内之意啊，党内的一种讨论，但是最后一条它展现了更广泛的一种政治视野。
对，
这个和明年六四30周年和现代的整体的政治形势都有很大的关系。我整体上来看，就它发音是非常重要的，第二它内容也是非常重要的，在这个时候发尤其重要，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文献。
陈破空认为，习近平各种违背党章宪法，政权面临着危机。我们来听听陈破空是怎么说的。
许章瑞教授哈，作为一个体制内的学者，发出这样的声音是很了不起，很勇敢。我们不能说他面面俱到，但是已经相当的有力度了，而且影响力呢，可以说是也是超出预期。那么他的这个影响力啊，不仅我所知道，不仅在国外盛传，在国内民间盛传，实际上体制内的很多官员都在这个传阅他的文章，因为他的这个说法的总结呢，总结了习近平执政这六年来，这个很多人想说而没有说出的话，想说而不敢说的话。那么当然在国外我们说的很多，但他作为国内的体制内的这么一个学者，清华大学的法学院的教授把他说出来了，那就更加的是振聋发聩。那么他这个里面呢，就提出四个底线，八个期待，八个忧虑，八个期待，八个期待当然就八项主张。那么四个忧虑里边呢，这个四条底线里面呢，其实四条底线里面最关键的是后三条。那么头一个说治安问题，估计指的是雷洋事件等等引起人们的冲击，什么城管跟人民对打，城管攻击人民，人民围攻城管这些事情。但是后面三条基本上都涉及中国共产党本身所炮制的党章和宪法，习近平政权的违背。比如说他说这个触及了一个有限容忍私有财产，本来中共的宪法就规定了要尊重和保护私有财产，
对，我也注意到。
但是习近平现在对这条都已经不尊重了，就说这个国进民退，把这个党组织建到私营企业，建到外资企业，建到台资企业，这个非常过分了。这个很多私企老板都非常的不满，都准备出走，因为党来监控他的企业来了。还有个第三条说，
有限容忍，
就是、
有限。
有限，对，有限，而且人家提得很客气，不是容忍，是有限容忍啊。有限容忍就是说这个生活，就生活的自由，基本上一个生活自由。就现在习近平搞到什么地步呢？什么手抄党章，还要这个新东方花烛夜手抄党章，这怎么来的呢？王沪宁年轻时代，三兄弟因为父亲文革的时候，他父亲把他们关在家里怕出事，叫他们手抄毛选。王沪宁因为年轻时候手抄毛选，他就觉得很有用，结果他就给习近平建议了手抄党章这一手，结果后来搞到离谱到新婚花烛夜手抄党章这么变态的地步，就连人民的生活，基本生活都受到了干预，人们的生活中都要被什么党章啊什么政治正确所干预，说这个太离谱。而且这个私营权的宪法中也有规定说尊重和保护人权，连基本的人权都已经践踏了。还有第四条就说政治正其制，政其制本来是载入宪法，宪法中规定国家主席、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副总理、人大委员长和副委员长都要有两届不超过10年的任期，这是改革开放中共自己的唯一成果。结果习近平居然把这条改动了，而且不改国务院副总理、副总理、人大委员长，跟别的领导层发生矛盾。更重要的是，不仅激起了民间的反弹，激起了党内的反弹。结果他们出乎意料，因为他们这个是一个内部的肮脏交易。政治老人要求他停止高层反腐，习近平趁机要求取消国家主席任期制、长期执政、终身制。但是他们的交易达成了，但是没想到的是激起了国内外中国人的全体的反弹，这个反弹力度之大把他们自己都吓了一跳。现在有一些他们派出的人员在海外走来走去，想了解信息，一个重要的了解就是想知道对修宪的看法，说习近平这是一个转折点， 修宪取消国家主义任期是习近平权力由盛而衰的转折点，习近平由此可以说权力瓦解，权力崩解。在这个时候，所以这一次的表态，连习家军很多人都不表态，连这个叫做蔡奇北京市委书记、习家军领军人物都不敢出来表态支持习近平。这说明在党内震动之大，这个伤筋动骨啊，就是唯一的一个成果你把它给消除了。中国进入了既没有选举又没有任期的这么个政治倒退阶段，人们的预期是你不仅要有任期制，而且要有选举，这都没有，这跟人民的预期相差太远，说习近平政权为此发生了重大的政治危机。
此外，夏明教授认为，中国市民要变成公民，有勇气去争取民主宪政。我们来听听夏明教授的观点。
他在写八项期待的时候，他那个写的非常清楚，他说关于政治方面的甚至经济方面的了，他呢就在这儿不展开。因为呢这里边呢确实应该说还是有一些担忧的，因为这里边呢你可以看到这篇文章它出来了，因为许昌正教授呢他在日本呢做访问学者，所以呢他还有一定的就是感言的这个就是心理的空间，也就是说当他生活在一个自由世界里边呢，我觉得他的良心呢和他的这个就是学者的这么一个职业道德呢更容易就是那个复苏，更容易行使。但是另外一方面呢，我们看到习近平呢他其实学了毛泽东的很多东西，那么至于他会不会学毛泽东的这种引蛇出洞呢，那我觉得呢我们还可以继续有待观察。因为他从非洲回来，他就说了那个报章就说了习近平那个就是又回到了就是回到了北京，那么有点像毛泽东呢就是那个巡查大江南北，然后最后呢再回到北京呢，好像就是说我现在引蛇出洞，我现在就要来收网了。所以习近平会不会采取这种引蛇出洞，然后在收网的这么一个就是共产党的这个厚黑的权术呢？那我觉得呢，我们还有待观察。另一方面呢，就说所有的期许的东西，其实许昌正教授说得很清楚，其实最重要的呢，还是就是说，中国的这些市民的生活了，不仅就是说不能保障，现在还受到了威胁。所以中国的市民呢，应该逐渐渐有他的公民意识，要必须要变成公民。中国的这个就是集权专制政权呢，必须要迎接这个宪政，民主宪政呢，这恐怕是中国呢一个最终的解救之道。但是民主宪政当然面临着一个目前是就是愚民政策的挑战。无论是习近平现在做的各方面的各种事情呢，尤其是现在禁音了那个迫害知识分子了，其实就是一种愚民政策。但是愚民政策呢，我相信呢，它有它的威胁。比如说就很简单，像那个孙文广教授这些，当共产党要拿着这个什么党规党纪来那个敲山震虎的时候，它其实一个很重要的威胁就在于这些所有的公教人员，他们可能会丧失不仅他们的公职，丧失他们的教师的权利，甚至会丧失他们的退休离休以后的待遇。那么这一点的话，对许多的即使是老人退休老人呢，都是具有非常大的这个威胁作用的。但是另一方面呢，你也可以看到了，其实如果老百姓呢，就像那个就是董瑶琼这些都觉醒都敢泼墨的话了，那我相信呢，在目前中国经济逐渐下滑，在目前那个财政收入呢，越来越捉襟见肘，而且在目前的社会治安之所以不稳，是因为政权呢直接跟就是妇孺呢在夺粮，直接跟小民呢那么在那个就是抢钱。那么在这种情况下，我相信呢，如果中国老百姓呢有勇气，然后有智慧了，那我相信的话呢，中国人呢，进入到民主宪政的这一步呢，我觉得会更近。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美国总统川普继续对新闻媒体表示不满，他这次晚上告诉支持者说，75%的媒体宣扬假新闻。我们来听详细的报道。
川普在宾夕法尼亚州威尔克斯巴里的集会上发表讲话，嘲笑媒体称他在上个月的美俄峰会期间对俄罗斯总统普京不够强硬。川普因当时拒绝支持美国情报机构有关俄罗斯干涉美国2016年大选的结论而被广泛批评。
我和普京相处得很好，并且每个人都说哇太棒了。几个小时之后我开始听到这些报道，你们知道他们想让我走上去，这里是讲台，他们想让我走过去像这样做，他们希望我上去打一场拳击比赛。我说外交呢？
川普在宾州的这次选举集会上还羞辱2020年总统大选的潜在民主党对手，其中包括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美国之音布朗，华盛顿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八一建军节，香港社民联以及工党等团体在驻港部队一处豪华娱乐场所外示威，要求依据主权移交时的有关法律以及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等军规，交出非防御性用地和闲置土地，帮助解决香港的燃煤地荒。有关详情请听申华发自香港的报道。
8月1日，香港九龙半岛佐敦的大陆解放军驻港部队三军体育会大门前，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传统军歌响起。香港社民联、工党等团体党派人员正在那里紧闭的大门前举行示威，要求收回驻港部队所有的富豪私人游乐场，以便能够在此修建公共房屋。示威者在现场张贴了大量标语，其中包括不拿群众一针一线，一切缴获要归公，归还军地，归还闲置土地，修建公屋，收地建屋济民，人民就是司令官等。社民联说，香港目前有27万宗公屋轮候申请，平均轮候的时间已经由3年升到5年，而基层苦于几乎没有土地建屋。驻港部队的三军会所则具有明显的富豪私人会所的性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驻军法》第13条，香港驻军的军事用地，经中央人民政府批准不再用于防御目的的，无偿交由香港特区行政区政府处理。社民联的梁国雄对美国之音说：“
是，看来已经经过21年违规以后，一点的跟那个防护都没有，解放军跟他的家权都不会退去的，所以我说是应该把这个土地交完给香港人，就要让那个把现在在香港19个所谓军事用地去重新的检视一下。”
梁国雄同时指出，驻港解放军实际上拿走了这块香港土地的全部财政收益。
对他这个收入，我们香港人没有分享的，因为是他们自己打，他们拿走的，还有那个主席这么宝贵。
社民联说，三军会是前驻港英军及其家眷的游乐会所。1994年中英签署的有关香港军事用地未来使用安排的照会，规定三军会所交由中国驻军指导与管理。有关统军事用地未来使用安排的照会，规定三军会所交由中国驻军指导与管理。有关统计显示，这里以汇集和餐饮为最大的收入来源。2016年收入4500万港元，近200，扣除美元。社民联等曾发起的八一示威行动也旨在提醒特区政府的土地供应专责小组，驻港部队的土地使用状况应该得到复核，应缴的非防御性土地应该得到一并规划。驻港部队土地的使用问题由来已久，博讯曾经报道，香港地价昂贵，寸土寸金，但是驻港部队拥有2700公顷的土地，几乎是曼哈顿面积的一半。据说这些土地当中一些被闲置，这支驻港部队在全港控制着19处地产，市价高达1000亿美元，太霸气，难道港府不敢触碰驻港部队的地产吗？在另外一方面，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前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等现任和前任特区政府高官日前出席了解放军建军91周年的酒会，期间播放了国家主席习近平的致辞短片。解放军驻港部队司令员谭本红表示，驻港部队进驻香港21年来，始终保持人民军队性质的本色。美国之音记者申华香港报道。
美国失业率7月份略微下降，而新增就业比很多分析人士预测的要低。劳工部星期五的报告显示，失业率降低了0.1个百分点， 为3.9%，这是多年来最低的失业数字之一。作为世界最大经济体的美国，净增了157,000份工作，低于今年迄今为止的月平均数。专家认为，新增就业低于预期的部分原因是零售店的关闭，但是他们说，劳动力市场仍然紧俏，总体来说，有很多空缺的岗位仍然无人填补。通常失业率如果低于4%，雇主会提高工资以吸引和保留优秀的员工。但是最新的数字显示，过去一年来平均薪资只增加了2.7%，略低于通货膨胀率，这意味着实际薪水其实略有减少。在另外一方面，美国西部的山火肆虐，加州、俄勒冈州和华盛顿州都深受其害。在奋战野火方面，美国即将得到一些国际的援助。星期五，几十名来自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消防员在悉尼机场登上了前往美国的航班。新南威尔士政府表示，来自澳新两国的188名消防员将到美国西部加入奋战野火的行列。加州有史以来最大的火灾之一已经烧毁了1000多所住宅，另有200栋房屋受损。天气预报说，高温和干旱仍将持续。好的，各位听众，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时事经纬节目。稍后我们将有新一轮的时事经纬推出，欢迎您届时锁定收听。一会儿见。
下面请听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7月25号在一份书面声明中清晰明确地拒绝美国将会接受俄罗斯企图并吞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任何可能。2014年2月27号，戴着面具、没有军徽的俄罗斯军队侵袭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夺取了克里米亚最高议会，并进而占领了整个半岛的战略地点。最终，这一行动导致一个亲俄罗斯的政府在克里米亚就职。3月，克里米亚举行了非法的、无中生有的公投，企图使俄罗斯所谓的并吞乌克兰领土合法化。国务卿蓬佩奥说，俄罗斯通过其2014年入侵乌克兰以及企图并吞克里米亚，寻求破坏一个民主国家共享的基本国际原则。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能通过武力改变另外一个国家的边界。大约80年前，美国发表了维尔斯宣言，拒绝承认当时的苏联入侵波罗的海国家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在随后的半个世纪，该宣言仍然是美国对苏联政策的基石。威尔斯宣言说，美国人民反对掠夺式的活动，不管他们是由武力实施还是威胁使用武力。他们同样反对一个国家无论多么强大，以任何形式干预任何其他主权国家内部事务，无论这个国家多么软弱。蓬佩奥国务卿说，这项原则仍然没有改变。他说，正如我们在1940年的威尔斯宣言中所言，美国重申其政策，拒绝承认克里姆林宫违反国际法，通过武力获得对领土拥有主权的宣称。美国和盟国、伙伴和国际社会一道，拒绝俄罗斯企图并吞克里米亚，并且誓言要坚持这个政策，直到乌克兰的领土主权得以恢复。他说，美国呼吁俄罗斯尊重其长期以来宣称要信守的原则，结束对克里米亚的占领。 从其行动来看，俄罗斯的行为与其作为一个大国的行为不符。俄罗斯选择将其自己孤立于国际社会之外。
以上播出的是一篇美国政府的政策声明，美国之音并不代表美国政府发言。